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5月26日喺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拜登政府嘅中國政策演講嘅時候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帶嚟嘅挑戰嘅規模同範圍，將會對美國外交構成前所未有嘅考驗。佢又話：作為佢提出嘅現代化議程嘅一部分，佢決心為國務院以及佢哋嘅外交官提供必需嘅工具嚟到正面應對呢一個挑戰。呢啲包括成立一個中國組。一個由國務院各部門共同組建的綜合團隊，跨越不同問題、同地區來到協調以及實施美國的政策，在必要時同國會合作。拜登總統在2021年2月10日首次以三軍統帥的身份視察五角大樓的時候宣布，國防部成立了一個新的中國工作組，以審視美國的戰略、作戰概念、科技、軍力態勢等。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去年10月6日亦都宣布成立一個高級別的中國任務中心。布林肯國務卿在演講之中並沒有提及這個中國組的具體情況，包括人員建制、預算、架構和工作流程等。美國國務院的一位發言人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詢問相關細節的時候，僅是表示中國組是國務院範圍內的一個綜合團隊。他說他們將會繼續並加快努力，在這個新的中央政策協調中心整合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業知識和資源。這位發言人說，根據外交政策雜誌網站去年9月的披露，這個新實體是由一個專注於跟蹤中國全球活動的中心化樞紐，計劃增加專門跟蹤中國的官員人數，以追蹤北京在全球主要國家日益增長的足跡。這些變化可能包括增加20至30名工作人員，這些意味著從國務院中國組目前的25人增加到60人左右。另外還將增加對中國地區觀察官員的支持，這類官員是特朗普政府期間首次設立的，在國務院地區局的領導下追蹤北京在世界各地的活動。國務院專門為中國組設有自己的辦公大樓，並且正是進行裝修改造。據知情人士說，新機構估計要到2024年才能夠正式開始運作。就好像一些觀察人士所指出的這樣，在華盛頓沒什麼比成立一個新機構講明一件事的重要。美國一些前政府官員和研究中美關係的專家認為，國務院組建中國組是拜登政府在中國問題上面向美國民眾和國會表明一個態度。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傑出研究員在魯布殊總統任內出任過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包道格，在加州通過 Skype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政府正是試圖回應公眾和內部的評估，就是中國是美國在新時代最大的挑戰，他們想向國會和公眾表明他們正是有效率地準備和處理這個問題，通過投入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向世界展示如何在和中國競爭的對抗時期為美國獲得最好的結果。在國防部和國安部都任過職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庫伯表示，雖然他們還未有很多關於這個新機構將會如何運作的細節，但他的成立說明美國對中國構成的挑戰嚴陣以待。他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正是試圖通過在政府各部門擴大有關中國的辦公室來到顯示他對中國的嚴肅的態度。他在新加坡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之音注意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國務院在網站上提供了拜登政府有關的政策聲明、會談紀要和重要講話中的中文翻譯。另外美國國務院還有專門工作人員經營無谷飛鴻的博文網站撰寫介紹美國方方面面的文章。無谷是美國國務院的所在地。美國前國務院官員以及華府觀察人士對國務院增加人力和物力來到應對中國表示支持。美國外交顯然需要跟上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的步伐，這點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事務主任克羅寧在電子郵件之中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組的創建代表了一支不斷壯大的外交專業的團隊，關注中國在 全球各個地區開展的多方面活動，他將會加強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應對中國官員，並且強化那些必須與北京政策抗衡的國際行為者。擔任過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中國政策顧問的余茂春在這句之前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國務院處理中國事務的方式和處理其他國家的方式相同，它涉及兩個基本層面，一個是與中國同行的日常外交和領事的互動，另外一個是外交政策方面，由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者和高級的領導人，特別是國務卿來到處理。他認為中國組的成立反映了中國在美國外交政策之中的比重增加的現實，是一個受歡迎的舉措。還有觀察人士認為，建立這個新的機構還可以通過吸納國務院所有與中國有關的部門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代表，來到減少內部圍繞政策的地盤之爭。擔任過美國駐台灣非官方大使、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說，任何新的機構的成立不可避免亦都會面臨一些挑戰。他說每個人都希望他們能夠加深和擴大美國的能力，來到應對和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以及中國在世界的活動之中點名的挑戰。但是每當你創建這些新的機構的時候，你知道你面臨著管理一個更大的機構並且將它融入現有機構的挑戰。他舉例說，如果國務卿想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講，一般來說他會給國務院的中國科以及其他部門評估他的演講，作出修改意見等等。在成立了這個新機構之後，這篇演講就要經過好幾個手續才能夠最終定稿，這些其中會有相同的意見，亦都會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將會需要部門內部之間的協調並經過跨部門之間的流程，這個過程一直都是一個挑戰。除了新機構一般都會面臨的挑戰之外，這位中國問題專家還提到了中國組所特有的一個挑戰。包讀教說，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人們對一些中國情報機構的招募和影響力運作存有很大的懷疑，招募對中國感興趣有經驗的人，然後說服他們有一條職業道路可以走，這些是一個挑戰。在他看來，隨著國務院以及其他政府機構對中國課題相關的機構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他們所面臨的人事、官僚體制和組織方面的挑戰將會是巨大的。還有一些觀察人士警告說，新的官僚機構可能會阻礙而不是優化對抗中國日益擴大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努力。不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認為，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面投入更多的資源是一件好事。他說他並不認為這些新設立的官僚的機構會使到協調變得更加困難，他們會使到協調變得更加容易，但是這些實際上取決於這些團隊是否大幅增加了人手和資源。如果是這樣的話，在他看來，他們更有可能是一種的資產而不是障礙。庫珀說，目前擔任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的余茂春認為，每個美國政府機構都有它的獨特的使命和官僚機構的職責範圍，不應當有衝突。他說，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所有機構間都進行積極的討論和協調，並且運行得非常有效。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成斌就認為，如果國務院的中國組只是將一批中國問題專家聚焦在國務院的話，這些是一種重複的設置，因為美國政府的其他部門都有各方面的中國問題專家。他說，如果你要建立一個中國組，他實際上更加希望看到的是國務院召集一組中國專家，其中包括來自財政部、商務部、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美國太空總署的中國專家，因為中國是一個構成綜合性挑戰的綜合性大國，國務院需要考慮的不單單是外交和峰會之類的事，還要考慮貿易、考慮投資、考慮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以及西方在中國的投資。這方面的專家不一定都生活在無谷，而這種交叉對話極為必要的。成斌對美國之音說，成斌又認為，在如何更好的對抗中國的問題上面，他傾向於令到財政部和商務部等負責經貿問題的部門，而不是國務院和國防部發揮主導的作用，就好像特朗普政府時期將經貿問題置於他對華政策的核心一樣。 佢又話中國目前唔係幾有可能同美國開戰，甚至唔係幾有可能對台灣開戰，導致美國嘅干預。但係佢每日都係美國喺經濟、金融同技術上面嘅競爭對手，因此喺佢哋思考如何對抗中國嘅時候，令到呢啲問題成為佢哋嘅領先優勢，可能會對佢哋有好多嘅好處。佢講中國外交部對布林肯國務卿有關中國政策嘅演講做出咗相當激烈嘅回應，甚至喺中國屏蔽咗演講嘅傳聞，但目前並冇對國務院成立中國組發表睇法。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喺回答香港南華早報提出嘅如何看待國務院成立中國組嘅時候，作出咗咁樣嘅答覆，就係無論美國政府如何調整佢嘅內部機制，如果佢嘅最終目的係壓制中國、干涉中國嘅內政、損害中國嘅利益，中國當然會反對。中國組以及類似機構嘅創建是否能夠有效咁樣幫助美國對抗日益咄咄逼人嘅中國呢？前白宮官員包道格相信政府內部會對呢啲努力作出積極嘅評估，但係只有假以時日先至能夠對佢成功與否作出客觀嘅評斷。佢又話一個組織必須適應佢嘅使命，並且面對佢所面對嘅現實。以上係美國之音利亞華盛頓嘅報導。